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发布新规通知，进一步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对华投资，用于压制中共获得在半导体、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方面发展的美国资金。去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限制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财政部在初步评论期后公布了这份拟定规则和一系列说明。这些规则要求美国个人和公司了解哪些交易将被限制或禁止。财政部在新闻稿中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防止受关注国家利用美国对外投资，来开发对下一代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或产品。这些技术或产品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针对新规定，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8月4号，意味着美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实施新规。当日，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政府希望阻止中共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式，这些应用程式可用于武器、瞄准或大规模监视行动，例如位置跟踪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政府正准备效仿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以保护本国电动车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彭博社礼拜四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讲，杜鲁多政府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预计将很快宣布就这一关税问题进行公众咨询。杜鲁多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个礼拜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他就中国的生产过程问题与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重要对话。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中共正在用廉价劳工和污染型能源制造的廉价电动车充斥加拿大。礼拜四他发表声明，呼吁杜鲁多政府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不低于美国的关税，包括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至少 100% 的关税。他警告说，除非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安大略省和加拿大的就业机会将面临风险。礼拜五，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至七个月来的新低，原因是受到中国金融市场资金流出和中共央行逐步允许人民币贬值的猜测影响。截至当日十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 7.26，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至 7.2923， 逼近 7.3 关口。上一个交易日人民币跌至七个月以来低位，部分原因是中共央行即期定盘汇率疲软，市场猜测当局可能准备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但礼拜五，为了防止人民币迅速下跌，中国人民银行将中间价略调高至一美元兑换 7.1196 人民币。今年的金，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 2.2%。 马来亚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人民银行似乎不希望这么快将中间价固定在 7.12 以上，这个向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仍然希望对人民币进行强而有力的控制，并希望防止人民币受到投机压力。日本外务省礼拜五表示，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将中国等五个国家共11个实体列为资产冻结或禁止出口对象，其中7个实体是位于中国或香港的企业。日本外务省表示，这个是日本首次对援俄中企实施制裁，除了中国，亦有印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实体受到制裁。内阁会议还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 冻结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等10名个人和27个实体的资产。根据日本外务部提供的清单，受到制裁的7间中港企业，包括香港的3家公司、深圳的3家公司以及广州的1家公司。这些制裁措施与美国、欧盟之间实施的制裁一致，禁止日本公司向目标公司实施出口。今日多间媒体报道，中国工程公司卫生新能源在领英上发文表示，该公司已经决定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俄罗斯项目，并将立即无限期停止接受任何新的俄罗斯业务。据报道，此举将影响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受制裁的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该公司去年曾经表示，计划利用卫生和哈尔滨广汉燃气轮机有限公司的设备，为液化天然气厂建造燃气轮机发电站。卫生在他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感谢过去与俄罗斯合作伙伴建立的良好关系，但是考虑到公司的战略未来，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诺瓦泰克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在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在去年12月投产后，原计划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商业交付，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该计划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又受到天然气油轮短缺的影响，被迫暂停生产。
日前，两间全球信用评级机构预计，低迷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仲会面临更多的下行风险，因此继续下调了对中国房市场的前景预测。标普全球评级公司礼拜四下调了2024年中国新房销售预期，预计今年住宅销售将会下跌至 15%， 远高于它之前预测的 5% 的减幅。标普全球表示，今年新楼销售额或将低于10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2021年峰值的一半。前一日礼拜三，惠誉评级公司将2024年中国新房销售预期下调至下跌 15% 至 20%， 销售额8.3万亿元人民币，亦高于之前预测的 5% 到 10% 的减幅。评级机构对前景的悲观预测表明，他们对于近期刺激措施能否结束拖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低迷缺乏信心。即使中共当局颁布多项救市措施，但外界仍然认为中国房地产复苏难以实现。礼拜四，美国特拉华州众议院一致通过第1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呼吁立法者鼓励特拉华州医疗界教育民众了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以防止特拉华州居民无意中被卷入活摘器官的谋杀。该决议的主要发起人雷蒙议员说，当美国人考虑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嗰阵，因为佢哋获取器官嘅速度好快，我哋需要教导佢哋点解会咁快就可以得到移植器官。该决议引述咗《自由之家》2015年嘅一份报告，报告中发现中共政权活摘器官嘅受害者大部分系法轮功学员，仲引用2016年一份爆炸性嘅调查报告。估计中国每年进行6至9万宗移植手术，对中共宣称的每年10000宗器官移植提出质疑。目前美国德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都已经颁布法律，打击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行为，仲明确规定他的居民不可以参与活摘器官。礼拜五，中共当局对台湾发起最新恐吓攻势，中共国安部等5个部委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分裂国家罪行严重者可判死刑。该意见定义的分裂国家罪行包括发起建立所谓的台独分裂组织，通过制定、修改或废止台湾有关规定，或以推动公投等方式 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除此之外，推动台湾加入只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以及利用职权在传播领域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亦都算违法。该意见仲表示，对情节严重者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死刑。如果被告人在境外，可以对他缺席审判。台湾陆委会回应说，中共做法只会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无助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共的法院在台湾无司法管辖权，这类制裁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礼拜五，菲律宾官员表示，今个礼拜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撞击菲律宾一艘补给船，仲令到一名船员受重伤之后，菲律宾没有考虑援用和美国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主任贝萨敏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水兵和中共海警的冲突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意外。贝萨敏说，我们并不准备将这件事认定为武装攻击，我认为这个是一件我们很容易解决的事情，而且如果中国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亦可以同中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事发后同菲律宾外长通电话嗰阵，再次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但菲律宾海洋事务总助理表示，援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在菲律宾官员的讨论中从未被考虑。不过委员会向总统小马科斯建议，菲律宾应该对有争议海域的补给作业事前发表公布，并且继续定期进行。今日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受家庭暴力限制令约束的人拥有枪支。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作出了这个裁决，提交给大法官的案件涉及德州一名男子拉希米。2020年德州一间法院对拉希米下达了限制令，因为他在一次事件中对女友施暴，还向旁观者开枪。几个月之后，警方发现拉希米仍然持有枪支，这个促使检察官指控他违反了这件案核心的联邦法律。拉希米辩称，不可以根据联邦持枪限制令起诉他，因为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保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同意了这个观点。今日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说该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大多数大法官表示，自美国建国以来，枪支法就包括了防止威胁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个人滥用枪支的条款，而本案中的争议条款非常符合这项传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